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看见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不论你是什么年代，一起来大声敬拜。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我在前几次的分享中一直提到说，基督徒的赞美不是为了满足自己而唱，乃是在思念神的信实和美好而感谢的表达。赞美又是为神的旨意将自己完全献上的一个过程。在这样的赞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神的同在，也可以被圣灵充满，得到生命的供应。当我们只关注音乐本身，旋律啊，律动，这样的时候呢，把赞美容易当作悦耳的一面来看待，那么就很难，深深经历到神的同在的。所以我们赞美的时候，多花时间努力要做的事情呢，不是音乐本身，乃是将自己完全投入到赞美中，专注神。这是需要一定的操练的。每次赞美的时候呢，就更多的专注神，专注赞美诗歌里面的歌词，这样才我们的赞美可以给我们带来益处。我在自己的赞美服事中呢，很长时间关注了音乐的完整和专业性，忽略了对赞美上帝的人的生命的状态。其结果呢，跟我一起服侍的一些人觉得我的要求太高，胜任不了了，就放弃服侍。回头再想，关注音乐本身是没有错误的，不过作为赞美上帝服侍赞美的人来讲，我应该多为服侍赞美的人的生命成长来做规划，帮助他们更多的默想神的话语，平时鼓励大家多亲近神的。因为我发现当一个人的生命状态好的时候，赞美就不一样，他们赞美中更有生命力，赞美呢也变得能够跟神同在享受的时间。今天我们通过历代之上13章的经文来看一下大卫搬约柜时候的赞美。以色列的礼拜仪式制度化，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定居成立王国之后通过大卫建立起来的。那么神的约柜呢，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叫摩西做出来的，把神的十个诫命写在两个石板上，然后摩西呢两个石板和亚伦的杖和玛拿放在约柜里面。对以色列人来讲，约柜代表的是神的同在。约柜移动，超过60万的以色列人一起移动，约柜停留，以色列人也停止前行。战争的时候，以色列人把约柜带出去，上帝就保护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都带上了约柜。当古代中东的国家雕刻各种神像的时候，以色列民是没有被神允许雕刻任何神的形象的。准确来说，在约柜里面的神的话语就是带领以色列人的神的存在，当然不是那个东西哈， 代表的是神的同在。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讲，约柜就是生活的中心，生活的方向。很可惜，把这么重要的约柜在以利时代被非利士人拿走了。这个故事呢，在撒母耳上四章一到十七节里面记载的，内容比较长，我把重要的点给大家念一下。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宁在以便以谢。非利士人在战场上杀了他们的军兵约有4000人。百姓回到营里，以色列的长老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于是百姓把约柜带回来了。那么非利士人听到神的约柜来了就惧怕，说有神到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斋营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啊，你们要刚强，要做大丈夫，免得做希伯来人的奴仆，如同他们做我们的奴仆一样。你们要做大丈夫，与他们征战。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败了，各向各家奔跑，被杀的人甚多。以色列的步兵扑倒了30000，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哈弗尼、菲尼哈都被杀了。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上帝已经跟撒母耳说过关于以利祭司的命定。撒母耳上3:11-14里说什么呢？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在以色列中必行一件事，叫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我指着以利家所说的话，到了时候我必时终应验在以利身上。我曾告诉他，必永远降罚于他的家，因他知道儿子作孽，自遭咒诅，却不禁止他们。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所以因为以利没有纠正自己的两个儿子的罪行，神的咒诅降临到他的家族上。所以征战当中，不仅仅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也死了。那么扫罗王时代呢，因为扫罗他是缺乏属灵的敏感度的人，从来没有把约柜带走回来的。在圣经里没有提到过任何关于扫罗为了夺回约柜做的任何努力过的一些痕迹吗？那么大卫当了以色列王之后，他做的事情就是把神的约柜带回来。他跟一切的首领商议的，历代志上13:3-8说，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全会众都说可以如此行，这事在民众眼中看为好。于是大卫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西格河直到哈马口都交聚了来，要从基利野林将神的约柜运来。大卫率领以色列众人上到巴拉，就是属犹大的基利野林，要从那里将约柜运来。这约柜就是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神留名的约柜。他们将神的约柜从亚比纳达的家里抬出来，放在新车上。乌撒和亚西约 赶车。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在神前用琴瑟锣鼓号作乐齐力跳舞歌唱。很感恩大卫和以色列的众民把约柜回来的事情看为很好，运回来的事情看为好，所以一起做了。可是其结果呢，以失败结束的。撒母耳下六章五节里说，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在耶和华面前用松木制作的各样的乐器和琴瑟鼓钹锣作乐跳舞。那么这个是在圣经里出现的第一次仪式性的一面。大卫在搬运耶和华的约柜的时候，他动员了全以色列，并且用了所有的乐器来赞美。可是呢，约柜到了拿根的禾场，因为扭失前梯，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大卫因耶和华击杀乌撒，心里愁烦，就称那个地方为皮列斯乌撒，直到今日。大卫本以为神喜悦他把约柜搬回来的事情，结果他经历上帝击杀了乌撒，就惧怕，而把约柜放在俄别移动的家。这样就第一次的尝试就失败了。为什么动员全国最好的赞美结果是这样呢？是因为大卫没有按照摩西所说的办法来搬的约柜。在民数记四章十五节里说，将要请的时候，亚伦和他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割下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割下子孙所当抬的。那么在这个经文里写得很清楚，约柜必须有割下的子孙来抬，而不是用动物或者用车来拉的，而且不能摸，如果触摸就会死亡。上帝在搬约柜的事情上非常严格，以至于乌撒被杀。大卫看到这个场景之后苦恼害怕，并且了解到正确的办法。我想估计大卫叫了所有的祭司们来开了会，研究一下怎么回事。那么其实这件事情上祭司们有一定的责任的，因为祭司他们的责任就是研究神的话语，在耶和华殿中侍奉神的人应该非常了解如何搬约柜才对。不过他们当时的祭司呢，没有了解清楚，而且用非利士人拿走约柜的办法来把约柜搬回来，就是用世人的方式来去处理属灵的事情。这些损失带来的结果是很严重的，牺牲了一个人的性命。接下来大卫呢用摩西的办法来把约柜搬回来了。利未子孙用钢肩抬神的约柜，是照耶和华借着摩西所吩咐的。所以于是大卫和以色列的长老并千夫长呢，都去俄别移动的家，欢欢喜喜地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神赐恩于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他们就献上七只公牛、七只公羊。这样神的约柜呢顺利安置在耶路撒冷。那么搬约柜的人是怎样的赞美上帝呢？一切都由大卫来安排的。撒母耳下六章十四到十五节里说，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那么大家想象一下，一个王国的国王 在上帝面前这样的热情激情的赞美的样子。他脱下了自己的王袍，穿了祭司们穿的细麻布的衣服的，这意味着什么呢？他不是以王的身份来搬的约柜，而是把自己当作神的仆人来看待，全然降卑在上帝面前赞美的。同时他很高兴极力的跳舞，不考虑周围人的眼光，只专注了上帝。他就是尽全心全意全力来赞美了我们的神。大卫在前面这样赞美呢，全以色列人都加入到其中，欢欢喜喜的赞美了。我们赞美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赞美着我们要应当的努力的专注我们的上帝。如果你发现你赞美的时候很难投入，比较散漫，有一些散漫注意力的事情或者想法想起来的话呢，你可以以感恩的心来去吸收一切散漫注意力的因素。所以平时生活中养成感恩的习惯也是非常重要的，也不需要担心别人怎么看我，可能要放下自己的面子。当我们的心安静下来，投入到赞美的时候，我们真正能享受到赞美的益处。祝愿大家在今天的生活中能够效法大卫的赞美，能够专心的投入到赞美中。好吧，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再见。
犹大，以色列君王的支派，赞美是你的语言，你是以敬拜领导征战的狮子部队。犹大狮子得胜，万民都要归向你。